他也是对你表示善意啊。你看，如果你用那个猴子的语言来解读的话，你的心情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啊。于是他就在那个境界当中发觉，哎呦，那 King Kong 为什么撞到他之后呢，根本好像当作他不存在，当作他好像是同类一般，马上背对着他，就这样子坐在那个地方。他发觉他知道他是人，他不认为那些猴子认为他是他同类，他不认为是。他既然知道他是跟我不同类的人，可是他又允许这个异类呢跟他在处在同样一个圈圈当中，他觉得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情。还有一幕是很好玩的事情，当下雨的时候呢，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就拿了一个那个芭蕉叶遮住他的头啊，不让那个雨弄到，雨那么大，遮住头根本没有用。他遮了半天，就发觉那些 King Kong 啊在那边依然故我。他就发觉我干嘛遮呢，于是就把这个芭蕉叶把它拿下来，享受四大外四大内四大相流通的感觉。他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体啊，他感受到那种一体的感受的时候呢，发觉没有障碍啊，他已经不感觉被与灵的那种差别像啊。所以他是认为那群猴子在教他认识这个大自然，所以你看外四大内四大本来是这样通透的。更让我感动的一幕是啊，外面的人呢、啊、就来扑杀这群 King Kong。 那么扑杀完，本来那个银背的那个首领本来有机会逃掉的，可是因为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呢想要去啊打退这群这个猎人，那因为他就受伤了，被扑倒在地，那个银背的首领呢黑猩猩就来救他。那因为他想来救他，他也我们说了猴难敌什么众群，一样还是被打倒了。打倒之后呢，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眼睛呢跟那个 King Kong 的眼睛就四目相对啊。他后来描述这个过程说，那个首领那个黑猩猩呢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啊，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当时的感受。你看这样子的物我两忘，这样子完全不疲不厌，完全没有任何遗憾的融入整个法界当中，融入法界当中。所以请问什么叫做无我？无我并不是没有我，无我并不是说我不是人，我是猴子，我是猴子群当中的一份子，不是这个意思。猴子是猴子，我是我，可是没有这些差别，因为同属四大一个法界性。你如果真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四大的性，而不是着在这个向上升起差别的话，你就泯向正性。那就是我之前没有跟各位讲的第五唯识观，泯向正性。泯向正性观难很高，可是如果你前面的四个唯识观，四种唯识观没办法常常练习的话，跟你再怎么讲泯向正性没有用。正什么性？前一年讲就正四大唯一自性，这一切不管内外，不管有情无情，都是四大净色所生的差别。讲它有差别，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啊，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啊，这就是四大的意思。所以各位不妨去看看。那天呢，我就点根火柴，那仔细去看那个火柴里面，哪里开始是火柴，哪里开始是火柴的火。如果火柴不是火，那请问火干嘛要依着火柴来生火？那么如果火只是炎热的象，炎热的性，那如果火柴没有炎热到一定的程度，它又会怎么生起火来？如果它火柴里面自己有火的性，它为什么不摆在火柴盒的里面就发火呢？我以上讲了，各位一定不太懂。如果各位要懂，请去读《阿毗达摩杂记论》。阿毗达摩俱舍论，所有阿毗达摩的论点当中讲的都是无我意。无我就是要在五蕴当中去观啊，你是离蕴取个我，或者是集蕴，就集于五蕴当中起一个我，或起一个非我啊，这样子反复去思维，用理上来思维，以圣言量来训练自己的比量，证到理无的境界。至少你要证到理无我，你如果不能够深信理无我，你在境界当中就容易起生灭心嘛，对不对？ 那你的剑刺货哪一天能办法破呢？哦，不能够破。你这一念没办法尽信，信愿真的能够成就吗？临终真的能够往生吗？啊，你真的能够开悟本性吗？只观你能够到第几禅的境界呢？都没办法，都没有用的，都没办法用的。所以你如果这一念信没办法入的话，根本一切不管你哪一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一概无用，一概无用。所以你看啊，正这四大，不从理无我去下手，你不常常去思维无我的意，先你把这个意搞透了，没有半点怀疑，在理上完全没有怀疑，深深的相信，在第一地上是无我的。所以当你因为我的生灭起烦恼的时候，当下马上就会容易放下来，就不会随着烦恼生心了嘛，不会随着烦恼生心，你修一切的法门都容易成就啊，所以先修理无我，常常做这样的思维啊，那么你修任何的法门就容易成就。所以阿毗达摩修就是阿毗达摩依这个思维，常常去训练自己的理智呢，能够放下，很容易升起就放下，升起就放下。啊，这就是修为识啊。那你依性空观来看，也是马上升起就放下，因为你知道一念自性无，马上。这些都是因缘有，因缘随因缘去嘛，因缘生因缘灭，容不得我做主，我又何必去生心执着干什么？于是你修空观也好，修假观也好，都可以成就。那么不管修空观修假观，都必须从无我上去下手。如果无我在理上不透，在理上不透很难。所以我经常讲啊，阿毗达摩怎么修？用念就可以修啊，你把它意先搞懂之后呢，常常念念念念念，那在你的理智上去深深相信，这般讲得这么通透了，都是无我了，无我意就是这一般，那剩下就是习气而已，一切会有烦恼会有苦痛都是习气嘛，那习气就任它慢慢慢慢慢慢维系就好了，维系到不可知你就清净，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修啊。所以你看最后你就会证到说，一切如果四大以后，观到四大以后，气世间是有情共业所感，而根深只不过是有情别业所感。若详细说，此中又有共中共，共中不共，不共中共，不共中不共，我们就不再往下细述了。啊，这个呢，各位可以去在前面呢看表姐，他就把这个四法分别去说出来。啊，分别去说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群人处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因为我们有共业。所以经常讲啊，请问你同处共业当中，你躲得掉吗？你如果不证入阿罗汉的话，那么你共业所感，不管你再怎么修，共业到的时候，你也一样逃不掉。你唯一能够修什么？修无生法忍，纵使同此共业现前，你不以为苦，对不对？不以为苦，你就不会再造业，就不会再轮回生心，你至少能够保住这样子，就不会再怨叹别人在造业你去受苦。你又起众生相，你以为你自己成佛了吗？你根本阿罗汉位都没有证入，你谈何成佛？所以不要因为你稍稍开始修行了，就开始责怪你的外在世界，说这些都是障碍我的啊，障碍我的这些因缘，障道因缘都是你助你成就的因缘。所以你不用这样的共业来观，不把这种观成同体，以慈悲来领受，你不这样领受，你烦恼永远断不了，浮不下来啊，浮不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只要从慈悲上去下手？慈悲其实是观一切都是四大同体，只有从同体处你才知道觉受不是为我啊，对不对？是为了你啊，你这个时候还立一个少物在那里啊，以少法物少物，你还立一个东西，那个你还没有正性，慢慢再这样子维系下去，真的断掉能所习气之后，你就证入见道位。见道位就是悟本参，禅宗讲的悟本参，依这个见道位保认住之后呢，你的修行呢才是有功夫的，才是有功夫的。所以你看啊，唯识观呢就是帮忙这些前行方便以及你修行的次第上的障碍，容易这样子扶住。 啊，容易这样扶住。你不在指关上这样去训练自己的比量，你智啊没办法跟佛智相应，智升不起来，就很难很难，你就随逐波浪，对不对啊？那么一期一期生灭这样去投生，所以五蕴苦，为什么苦？就是因为色受想行识长续不断，常常就在那边只取一期一期的生命。因为这样子，所以啊，五蕴是苦的，五蕴苦很维系，就是这边所讲的不可知直受处了。因为你常常不了，常随顺无明生心，于是呢，你就烦恼造业不断，烦恼造业不断。所以嘛，看很多大乘经典呢，讲的就是从这个理上来透。可是你说他这么维系，可是我还是知道有我啊。但既然八识这么难知啊，这么难知，根深是这么维系难知，气界是无量而难知。不管根深的维系难知，还是气世间的无量难知，你难知总可以知啊，因为我明明白白知道这是气世间，这是我啊。那你这种觉受是怎么来的？哎，他跟你讲，这种觉受不是你的根能够见，不是你八识能够见的，是你的八识相应的心所在生灭，所以你能够见。所以他底下就讲了心所相应门，因为你这些心所在相应，所以你生心，你把这个心当作是你八识心王的心啊，就像是啊，你跟两军打仗，你把对方派来的小喽啰当作大将军，跟他杀的你死我活，对不对？纵使你把那个小喽啰杀死了，对方将军还在，他还可以派出第二批兵马跟你打仗，对不对？你这样子啊，怎么样去战？最后你只好气竭而衰，对不对？杀到完了就完了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舍心所而能够去杀真正的心王，去伏灭心王？不要把心所当作是心王，这些心所并不是心王，它个别有个别新的种子在那边生的啊！所以我们底下就讲心所相应门，我们把这个颂文念一下。三，心所相应门，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我们念一下底下的文，很简单哈。心所相应门指的是第八识相应的心所啊，相应的心所。那么在八个识当中呢，第八识相应的心所最少，只有五片形而已啊。各位把五片形画下来。那么五片形指的是哪五个呢？处作意受想思啊，片形，片就是周片的意思，所谓无处不至。行是心行，即能源的心游历在所缘的境界当中。合而言之呢，就是周遍起行的意思。所以遍行，遍行就是周遍起行。心如果升起的，这个心指的是八识心啊，就是八识心王升起的时候。八识心王升起的时候，这五个心所就是处作意受想思就相应聚起，请把聚起画起来。就是这五个心所呢，跟八识心王是同时同处一起升起的，啊，不是八识先生心所后生，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它通于一切的事，通一切事就是眼耳鼻舌身莫那啊，以及阿赖耶，这八识都有五片形，一切的性善恶无忌，它都周遍起行。啊，善心也有，恶心也有，无忌心它也起这五片形啊，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在这三世当中呢，都也升起啊，都也升起这五片形。一切地三界九地，只要你没有办法超脱这三界，那五片形都随着你的八世去在三界九地当中投胎受报啊，投胎受报啊。那以下呢，就是分别讲这处作意受想思心所的定义。所以这边讲的四片，哪四片呢？第一个片一切事，第二片一切性，第三片一切时，第四片一切地。那么一切所有一切的万法都被四性时地摄受无尽啊，已经没有别的可能了啊，因为它都摄在万法当中呢，以这四法来分了，所以呢，这一切法当中呢，都生出这五片形。五片形以什么心所最旺盛？就是以最后那个思心所最旺盛。思心所我们先讲， 失心所就是造作的意思，造作就是造作什么？就是造作业三业的意思，造作三业，正确的讲应该是造作意业的意思啊。所以失心所是造作意业的元凶啊，造作意业的元凶，意业一动，身口就相随。啊，意业一动，身口就相随。纵使你不讲出话来，身体不动作，可是你已经思维一遍了，已经都想过一遍了，跟自己行动啊，跟发出语来没有什么两样啊。你自己也在内在当中把那个话已经讲过好多遍了，所以意业一起啊，身口相随啊，身口相随，随哪里？随一切事，随一切性，随一切时，随一切地啊，随一切地。所以到此就知道。你纵使没有办法证到无生法忍，至少修唯识观能够做到这以下这个境界，就是念念都能够关注你的心流，能够如实了别。什么叫如实？就是依唯识论点当中圣音量所说的这一切当中来观这些境界的生命，就是世俗地所讲的如实了别。如实了别就是待相观如的意思，就是见到位的前面加行。你这样的功夫保证你的这一念心呢，心心都关在你这一个境界当中，这境界当中呢不起自己的知见，完全依唯识理来观这个境界。你念念都以唯识理来观境界，那你就在这个如实了别当中。那么如实了别，你如果能够保证的念念不失坏的话，你就入见到位而进入初地啊，进入唯识所判的初地啊。所以你看啊，这底上所讲的，你如果入初地，骗三界九地，骗过去现在未来，骗善恶无忌一切的境界，骗八世兴亡，都出入无碍，至少在三界内的无碍。既然都无碍，底下就是要决定你到底要决定要不要出三界。如果决定出三界，你就修三无漏。因为你正式开始修三无漏戒定慧之前，在这个之前都是有漏的啊。你有漏的再怎么修都在三界之内啊，都在三界之内，因为你不肯守戒，对不对？以为说哎呀，我任运自然逍遥自在，你投胎也比较快啊，投胎比较快，念念就相应你的业嘛，业到了你往生开始算数的时候，你业哪一个比较重，你就投胎那一道啊。你怎么可以任运自然呢？你自然往生呢、啊，往生六趣他道而已啊。所以不要这样子，没有见到啊，你不悟本心呐、啊，你说这种话是妄言呐、啊，不正说正啊，这种妄言呢、啊，真的是堕无间拔舌地狱啊，都不为过的啊，都不为过的。所以我们还是老实这样的修啊，能够让自己的见到位升起一念清净的信，决定信入的时候呢，这样修行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五片行呢拿来当作修行用。请问唯识告诉你怎么修行，我们还是从分别心去修行呢？分别心用什么去修行？用这五片行去修行。所以啊，生烦恼也是这五片行，有漏无漏的修行也是从这五片行的正确运用来修行的。所以五片行呢，请各位一定要在这个礼拜回去好好的搞清楚什么叫处的作用啊。于是你要学习妙处啊，先学习善处，然后再学习妙处。然后呢，什么叫作意？于是你要学习善作意，然后再学习妙作意。然后呢，什么叫做受？再学习善受，然后再升格学习妙受。妙受就是正受，正受就是三昧嘛。你看讲三昧，三昧也没有什么很高啊，三昧就是把受心所去提升啊，提升到清净位，那就是正受。正受就是三昧啊，三昧就是止观双运，那它就是受心所的作用。所以你看啊，当这个染心只要它提升它的作用的能力，它就是修行啊。所以你要正确的使用处、作意、受、想、思，你就是修唯识。好，唯识就可以让你进见到位而进修到位。 进到修道会，你就入出地，啊，你就入出地，你就可以扶助见识货。你即便用扶助见识货的心来念佛，你至少能够示意心到中品上升，没有问题。中品上升没有问题，这样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说当生可不可以成就？说当生当然可以成就，啊，当生可以，当然可以成就。问题是不是你这样次第去修？所以啊，修行是应该要不离读经典的。我最近在研读《解深密经》，《解深密经》一开始，世尊就说：“以十二分教善思维呀、啊，善思维那个思是什么思啊？就是这个思啊，只不过是随顺觉性去造作生心而已。你只要能够抉择生心的方向，你要随顺哪边去让它正确的生心，那么你的处作意收想思念念都是修行。那么请问你除了处作意收想思之外，请问你还有别的心可以用吗？没有啦，你念念不就是处作意收想思吗？啊，你不是取相对不对，生想啊，造作吗？你不是这样子吗？啊，那你不就在八思当中作意生灭吗？那既然你都不离，你的事都不离这五片行，那你拿你念念拿五片行来随顺圣言量而修行，不就是功夫成片了吗？所以功夫成片是很容易入的，当生绝对可以成就的。如果你信愿真正老实的话，你当生就可以证到功夫成片，没有问题。好，从功夫成片的功夫当中呢，你再去啊，再去提升。你从这个当中，功夫成片呢，我们叫做善，啊，善作意、善处、善受，然后再提升到不依这个相，不依离相生心，你这样来受，你就是妙处啊，妙作意啊，妙受啊，妙想、妙思。这个时候你就入到能够闻妙音的阶段。闻妙音就是耳根圆通的意思，就是反闻文字性的意思，就是不取向生心的意思。所以用这样来观也是五片行，所以五片行在这五十心所当中好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四片，片一切事都有它，片一切时都有它，片一切地都有它，片一切性都有它。纵使你一念造恶，当下你把五片行的心一转，你就绝了，你就绝了，你就忏悔了，无间的罪业也就可以忏除了。忏法都也是在这五片行当中去随顺觉性而修行。所以你怎么能够不把这五片行的形象搞清楚？什么叫五片行？所以你至少要把这个成为圣人当中呢，啊，这五片行的定义呢，彻彻底底把它搞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把它慢下来，特别把它慢下来。各位不妨细细去思维清楚，什么感觉叫做处，什么感觉叫做作意。当你作意心所动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在动。受，受就是领纳，领纳就是为顺的意思。那么你要知道为顺，生心了嘛，这个心就是受想在生心啊，意识在那边蠢动啊，意识在那边蠢动，你就发觉在你受想身心蠢动的那一刹那，你竟然有一个清净的念头知道它在动。那请问那个念头是什么？就是这样观呢、啊、就是这样观呢、啊、念念保任在这个心当中，把这五片形的形象观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叫做如实了别相。如实了别相就是要加行入见到位的征兆，加行入见到位的征兆啊！你能够在这个征兆当中老老实实的去修啊，很容易啊，很容易功夫成片。于是你到有这个功夫的时候呢，不管你念佛啊，念得好清净，很容易，很容易跟清安境界去相应。你盘一腿一盘，或者你坐在这个办公桌，眼睛稍微一闭一下，你就可以从这边观清凉啊，全身放松到脚底，非常容易啊，很容易就这样子进入这种清安的境界。你容易这样的境界，初众就容易远离，常常处在远离初众的境界当中。 那你要修什么都会比较容易。所以修瑜伽就是修这一念相应心，相应什么？相应觉性啊，相应觉性。所以你不管做什么啊，你就是要做个报告，也是清清楚楚，非常用心而不觉得累，而不觉得累。为什么你经常会保持精力旺盛，不觉得累？像那天我柜台有位师姐说，有一位师兄跟他讲，哎呀，他地中海贫血啊，多么可怜啊，快要死了。我说现在坐在台上这个，目前在跟各位报告这个人，我也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对不对？我也就是靠着这样子的一个老老实实的这样子观啊，这样的修行，持住我这个色身啊，好好的修行。我也常常会觉得昏啊，可是那个昏让我有觉受的感觉，一这个觉受，我就知道，哎，我是这样的四大的一个个体。你看，觉受让我生清净心，所以你看苦受也让我生清净心，不一定是什么清净的大法才有办法让我生觉性的，不一定呢，苦受也可以生觉性的，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所以反而你有病痛的时候呢，嘿，才是修行的契机啊。啊，所以他有机会听到我这番话的时候啊，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病呢，就这边自怨自哀了啊。更甚者是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忧郁症的病人都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挫折就对境界开始升起疏离感，对人际关系产生疏离感，对人完全不相信。你不相信别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不相信自己现在这种厌烦呢？你为什么不把不相信别人的心拿来不相信自己一下下，说其实我也不一定要这样子，我这样子也是自己在骗自己嘛，对不对？稍稍把这个我忘掉，你不就是起来活动了吗？迎向阳光，你就可以离开这种阴暗面呢、啊、怎么会去投河自杀呢？怎么会有去现在什么那种自杀潮？就不晓得平常没有关心成习惯。所以修止观是一种跟运动一样的习惯，你经常把这种当作一个呼吸一般的习惯，把这种习惯常常提在念头上面，你怎么可能有忧郁的可能？完全没有忧郁的可能。当这个事情不能做，你马上转到另外一件事情继续做，很轻快的，不舍尘劳、欸、那真的是不舍尘劳的。你纵使到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天我听到那个阮居士在讲，有位那个居士的妈妈往生的时候，她到了弥留状态，一下子哎回光返照起来，还会交代她的子女说，哎，把这个拿来啊，把这个来帮我助念这些人啊，帮他们倒倒开水啊，茶水不要出，然后他眼睛又闭起来，又进入弥留状态，然后又起来说，我刚倒水无，啊弄哎。啊，个开了，开了，开了，哎、啊，个开心，对吧？然后就这样子，安安稳稳的就这样往生了。这样的自在像没什么不好啊，好舒服啊。他都是医院认为说不行的，叫你请回家里去的。那样的人呢、啊，他身里面应该有苦痛，应该有痛感才对啊。有那种痛觉，他能够这样自在，请问是什么力量加持？不可思议啊，真的不可思议啊，你没有亲眼去见到，你不相信的，不相信的。所以啊，我们应该这样来生心。其实这一念心跟你现在觉得烦恼啊、忧郁啊、苦痛的心没有两样吗？不过就是这五片行心所作祟嘛。你八识的形象不知道，你把这五片行当作你八识生心啊，你把这样、啊、而你又不会好好的用这个五心所，你不会用，把这个五心所明明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因为你依他为我嘛，既然是我，他就应该自己可以做主嘛。既然他可以做主，这五心所都归我来使用，我为什么不把它让我愉快呢？对不对？我何必用它来折磨我干什么？无聊嘛，别人折磨我算了，我干嘛折磨我自己？拿着五心所来折磨我自己的人是最笨的嘛。那你同样用这五心所，为什么不拿这五心所来好好的去修行？那么都是因为平常不把这五心所的形象搞清楚，关不住这五心所，用不了这五心所。你五心所用不了，你没办法随顺觉性起用，随性起用。所以为什么经常把阿毗达摩即便念文字，因为它文字都是不是很玄的，都是 推理很严密的，你只要对他的文言的意懂了，你就随着文这样念过去，你就很容易信受，你会服气。我讲信受可能各位不懂，服气各位总能懂吧，服气真的很服气，完全没有破绽嘛。对呀、啊，照你所说，我也都没有否认的必要，我干嘛否认，是这样子。所以既然理是这样子，那剩下只有执着嘛，就是偏计所执嘛。既然执着所生的这一切，那这一切就是虚妄的嘛，我也能够清楚，只是忍不过而已。慢慢慢慢修这个安忍的性，那修修修，从四相上修安忍，修到能够理六度，忍入波罗蜜成就。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你就容易精进，精进成就，禅定智慧就发出来，禅定智慧发出来，波若相应。当波若一转，尽缘起，不可思议变，不可思议熏，你一切的虚妄境界，当下就转成无边清净，转成无边清净。这就是啊，随着经典当中常常读诵，你经常读诵，每次你只要想起这个法句，心就好安心，你知道吗？好安心，你就被那个佛的正言量给他摄住了。啊，纵使有再怎么样多的不如意，啊，再怎么样多的不如意，经文这样，阿毗达摩的论义一这样子念起来，当下就放下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的？起来再继续活动，起来继续活动，保持活动，不舍尘劳，啊，不舍尘劳，所以常行六度，啊，不疲不厌。就是修行，所以修行并不是悟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所以你看啊，在观经当中才说啊，怎么样去修念佛法门，就是常行三福。三福就是那十一个形象，点点可以走，完全不怀疑嘛，那完全不怀疑，伴随着念佛，不管你念出怎么样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三福修的清净啊，你这个境界就自然相应，自然相应。你修话头也一样，修四念处也一样，修念四念处也是一样，你都可以同理可证啊，同理可证。好，所以我特别在这边呢，让各位去看处作意受想思，先去克服这个文字上相上的困难，让他五个形象真的非常清楚。所以我简单讲，什么叫做处？处就是接触，接触就是你知道，你知道。知觉见闻觉知，当你知道你见闻觉知的这个心升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四八四同时升起。所以八四升起不是眼升起耳升起，不是这样次第升起的，是平起八四，八四就突然好像是那个电影开幕一样，砰，从那个放映室砰，整个画面就这样子满满的。各位如果看那个电影的画面，国宾戏院那个音响不错，砰砰砰砰，那马上音响荧幕通通出来。那如果你看那个不过瘾，那你到圆山未来国士林馆去看那个270度的荧幕，好大的荧幕啊！你用眯眯眼去看，你会觉得你处在就是那个境界当中，砰，就这样，就突然这样平起拔势啊，完全分不出你我根深器界，就你已经在法界当中不分你我，那就是忘我，那就是处。处就是生心，作意就是在这个全相当中，我只取一相，对不对？你这个时候注意到哪里？所以眼球、眼波的流转，你作意就到哪里去，对不对？作意就是取尽，就是这样。一取到尽了，受，受就是觉受，觉受就是喜乐啊，贪爱或者是正暗、正厌。你如果取这种，你就是会取相生心，于是想就生了。想生了之后呢，你就会决定我要去靠近取得，或者我要远离避免它。你就是私心所造作啊，所以简单就是这样子。请问这不就是生灭吗？你心就是这样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就是观八识生灭。你如果念念都能够观到这种八识生灭，你就是八地菩萨，你就是八地菩萨的正量境界。你是八地菩萨的正量境界，八地菩萨就是不见一切的境界，只见八识生灭，只见八识生灭。而阿罗汉呢，是舍掉七识入八识当中，啊， 入巴士的长巷当中安稳不动，对不对？一切既然都是我，我又何必怕什么东西会伤害到我，我又何必去哪里，对不对？因为我就在一切处，一切处就在我心中，于是他就如如不动。那就是去掉我执的那种涅槃相，那就是涅槃相，那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只是常处在涅槃境当中，不起来度生而已。啊，他也是圣人境界啊，他至少做到我不加害这个世间，对不对？哦，我不去变成这个世间的拖油瓶，对不对？至少不生害，你只要不加害于这个世间，你就是圣人了。所以圣人呢，就是不当这个世界法界的拖油瓶，对不对？取掉我执，不要再去生心，不要去造孽，造孽不但自己受害，别人也受害嘛。所以你不在我执上去生灭，你就处在这涅槃当中安住其中，那我就说你是圣人。所以说圣人啊，圣人就是不让别人烦恼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烦恼，也不会去烦恼别人，那就是他最起码的自利利他。可是他就是不起来行度生的方便相，于是我们说他是修小圣，而我们呢发愿是学大圣，求取无上菩提，是这样的形象上的差别而已。所以处作一处长师就是八世生灭。所以你如果说什么叫做无片行，无片行就是八世生灭，八世生灭，八世生灭就是四大能量的开合。你觉知有水大，水大灭；觉知有风大，风大灭；觉知有火大，火大灭。啊，就是这个四大这样子成分，这样子松啊合啊松啊合啊，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的开合之相。开合在四大当中，怎么有办法取相分别呢？照理说应该是无分别的。这无分别当中呢，因为你也可以依着成分比例的不同而去取相生心，于是你还可以有分别。所以无分别跟有分别都是依他起缘成实相，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要证到依他起缘成实相，你要先证到阿毗达摩当中文义当中理无情有的片计所执性的现的境界当中，常处在境界当中，知道这一切都是为是无意的，为是无意的，你还是会起种种的烦恼心所。可是起来没有关系，很快就放下来，很快就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你又可以随顺决心去修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加行加行加行加行加行到见到位，保任本心不失不坏为止。好，就反复呢用这个经论去相呼应啊，去相呼应。各位不妨在我们一起研究唯识三十颂的同时，去读读一些大乘的经典，去读读其他的阿毗达摩的论啊，去常常把那个论拿来持诵啊。如果你常常持诵心经不相应的话，你不妨拿一个短的阿毗达摩的论啊，比如说我最近也在读俱舍论当中的第30卷，就是破我执啊的那一品。那一品呢，前面那个偈颂不是很长，很容易持诵，那个义又很清楚，你只要把那个义理啊重复念个几次，你很容易了解，而且信服，很服气，是无我的，理上是无我的，你常常就行这种无我观啊，你就可以很服气，你就放下也没什么关系，你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你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在理上你先能够训练这种理智，能够安忍其间啊，安忍其间才不会去被烦恼拖得团团转啊。甚至那个瑜伽师论当中有一段呢，四念处的文，那个文大概也差不多只有300-400字左右，各位不妨啊把它拿来取来念啊，常常念那个四念处。你如果不会去观，不会观，你只有用念来观嘛，用文字来观，那也很容易。这就是修阿毗达摩啊，这就是修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很容易去这样先修到理能够悟为止啊，然后呢事再慢慢慢慢慢去修啊，去让它修除掉。 而这一切修除呢，你还要回来去把这五片形的心所的形象搞清楚。所以呢，我把这五片形的形象呢，交给各位去读清楚。好，那下个礼拜呢，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五片形平常的时候呢，是怎么样随着烦恼起灭的，而我又在修行的时候呢，又怎么样呢能够起用的啊，它怎么样随着修行来起用，都是这五片形的用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边为止哈，我们就是到288页结束啊，这边各位做个记号，我们下次呢从289页第一行开始。好，各位大德请合掌，随我供念回向偈。